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三十篇。诗篇三十篇，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耶和华呀，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呀，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呀，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呀，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传道，他今天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我要称谢你。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月是感恩的季节，懂得感恩是一种美德，也是生命成熟的表现。今天我借着诗篇三十篇与大家来思想感恩的话题。旧约圣经作者就是学者叫卡洛克，在他的著作诗篇概论他这样子说，人类的心灵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成为不知感恩的囚犯，因为不知道感恩将人类的心灵关在一个只有自我才能够照亮的世界，在那里根本没有任何亮光。这样的人因着自私自利把自己关在一个黑牢里面，因为在这个人主义的当中，眼光是狭窄的，是迟钝的，他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世界。不知恩是一种封闭的系统，禁止他自己向神向灵舍来敞开。反面来说，懂得感恩的是因着感恩的之情可以敞开这个囚牢的大门，使灵魂得释放，能够因着神所做的事情而献上感恩，也能够以他周遭的人来共享这充满感恩的心。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记载了主耶稣治理了十个麻风病的神迹，但是只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将荣耀归于神，并在耶稣前俯伏敬拜他，感谢他。那另外九位医治的犹太人却没有向神感谢。从这故事我们看到，得恩典的、得好处的人很多，感恩的人却很少。这是不是也反映到现在的世界？现代人大多数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有没有神的教导。孩子跟从父母里面得到了那个养育之恩还是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不知道感恩，如此之后容易造成了一个唯我独尊，目空一切，没有感情，缺乏孝心，造成了我护人不喜人护我这种人生观。反过来说，懂得感恩的人是福上加福。那位回来向耶稣感恩的那个病人，耶稣就对那个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位知道感恩的人 耶稣不单单医治了他，而且赐给他永生，他的灵魂得到释放，啊，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用您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啊，主，您来使用孩子的口、孩子的心，啊，成为你的出口，成为对我们啊弟兄姐妹啊所要啊传扬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人的生活。啊，主，谢谢您啊，用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听的人有耳的来听，有心的人把我们的心敞开。主，您来，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诗篇三十篇是讲到个人感恩的诗篇，个人感恩的诗篇是个人表达称谢神的诗篇。然而旧约没有一个词汇是用来表达现代人所谓的感谢啊、谢谢，这种词汇是没有的。中文的圣经称谢这个词啊，英文是翻译成为 give thanks。 称谢的希伯来文是 yada， 这个字是承认、肯定、赞美的意思，没有含现代人所谓的感谢之意。我们是在很难找到一个中文的字来涵盖 yada 这个意思，只能够换成称谢而已。换句话，称谢神就是来肯定赞美神的意思。诗篇所表达的思想，感谢神其实是赞美神的意思，是对神肯定，而不是对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啊，帮助我们帮了什么忙啦、我们来向神说谢谢而已，而是因为神就是神，我们来感谢他。我们感谢的神的目的是来高举神的名，荣耀神。所以我们在诗篇当中，我们学习到一个感谢的原则，凡事都要称谢神。有一位姐妹，她说她在飞机上用餐的时候，她先闭眼来谢饭，祷告完她睁开一看，她先前她的便当中其中的一块肉不见了。她发现隔壁的陌生的旅客竟然正在享用那一块肉。既然凡事都要称谢神，他就继续的祷告说，主啊，感谢你，我失去的那一块肉现在供应了那个饥渴慕肉的人。诗篇三十篇的标题我们看一下，他的标题他清楚的交代了这诗篇写作的背景。第一节它是这个标题，它是这样子，大卫在献祭的时候做了这诗歌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第一，本诗篇的作者是大卫；第二，本诗写在献祭献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殿是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建的，所以大卫献殿并不是指圣殿建成以后奉献的。那么要奉献哪一间殿呢？一些解经家我们就指出来，这篇诗是应该是在大卫因数点人数人民人数的时候而得罪了神，导致了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这种严重的后果。大卫意识到他自己的罪行的时候，大卫就在先知加德的指点之下，买了叫阿尔兰的禾场，在那里就逐殿献祭，恳求赦罪。神就垂听了这个祷告，因这个灾瘟疫这个痢疾就停止了。这一次的经历之后， 大卫就选定了阿尔兰这个禾场为圣殿的地址，这个地点就成为所罗门王所建殿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一首诗歌献殿是指圣殿选定了以后的地址以后所要这个所要献上的一个感恩的礼，这对大卫而言是一件很举足轻重的一个很大的事情。面对这个激动的人心的时刻，写下了这诗篇30篇，献上向神感恩的心。做这一首诗的时候，大卫的思绪，我们可以想象，他始终都没有离开那人民数点，为了这个数点人民的事情，冒犯了神的这种失败的经历，他为自己的愚昧的行为感到懊悔，他更是为了神的宽恕而感到感恩。尽管一时的冲动招惹了这个上帝的怒气，但诗人最终依然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他就写下了这本诗的一个名句，这个很多人都会记得，就是他说 这句话，就是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诗篇的结构是很简单的，前后两段是欢呼赞美，中间就夹着这个经文是有认罪啦，承认自己过去过度的自信啦，导致了可怕的后果。大卫得拯救以后，他是从这个黑暗进光明，从水深之处被救出来，那种高兴欢喜的情形透过了这诗篇每个字的散发出来这种感恩的情况从诗篇我们来想想一下，诗篇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怎么去祷告，我常常给自己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从诗篇里面我们来学习如何来祷告。上次讲到的时候是提到主的祷告文，主的祷告文和大部分的诗篇，特别是感恩诗篇，都是一样的模式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称颂赞美神，结束的时候也要称颂赞美神。主的祷告文，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们名为圣，为开始。然后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用这样子方式结束。诗篇30篇也是一样的模式，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我要称颂，这样子的开始。最后一句，耶和华神啊，我要称谢，用这样子的话结束。这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用称赞赞美神把我们的祷告上下框了起来。这种用感恩感谢来开始，用感谢来结束，我们用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特别是亲人和长辈，这样子的沟通是蛮好的方式，你们可以马上就试试看。事实上诗篇教导我们说要感谢赞美的话是出自于真诚的感谢的，都是因为诗人经历了人生的低谷而得到神的拯救或帮助的时候，他由心而发的这种感谢。我们用过的这本书，刘少平牧师，他在一步一步写诗篇下，他指出感恩诗篇通常包括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我用这种方式来讲的。第一步就是诗人重述过去的 遭遇的重重的危险。第二个部分，诗人证实了神已经带领了他度过了危机。第三个部分是诗人以感恩的行动回应神的拯救。那我们来逐句来看大卫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危机呢？第一个就是仇敌向他夸耀，仇敌向他夸耀。大卫这一生经历很多危机的，但是他首先想到仇敌向他夸耀，是他的敌人，是他在软弱的时候，他跌倒的时候，取笑他，嘲笑他，说啊，连神都不站在那一边了，也不帮助你了。举个例子来讲，诗篇三章第一到第二节，他的标题是这样说：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事。而且一开口的时候，他怎么讲呢？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增加，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来议论我。他说我得不着神的帮助。根据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七至十七章的那个背景啊，当时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谋权篡位，把大卫逼得他只好带着臣逃离了耶稣的耶路撒冷的王宫。大卫起来逃跑，他是为什么要这样逃跑呢？是因为他要避免骨肉相残杀，又恐怕殃及人民，因战争的丧命。在他逃跑的落难的时候，他遇见了他过去的敌人扫罗的那一族的一个名叫示每的，他落井下石的怎么样子嘲笑他，他这样不单单嘲笑，而且咒骂了大卫，这样说啊，你这个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啊，你流了扫罗的全家的血啊，接续他的作王，耶和华把这个罪就归在你身上，把这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然而大卫尽管是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他依然不灰心来仰望神。同样的，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或许你会遇见灾难，会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你看到恶人说他说的他过的生活啊，真的是辉煌腾达，这些都是仇敌向你夸耀，让你心怀不平，嫉妒恶人，导致于你陷落在那个恶者要你去做恶的那个危机当中。我们要学习大卫在属灵征战的时候，要向神呼求，要脱离这个罪恶。在他的大卫的生命当中，有还有其他的什么危机呢？第二个就是疾病缠绕在他的身。大卫他一生当中和我们一样的，一定会生病的。但记载的比较多的是属灵软弱的时候所生的病。所以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要纪念我们曾经有生病身体的疾病，这个是包括心灵的受伤的。不论如何，神曾经医治，现在或将来都会按着神的旨意来医治我们的。第三个危机是死亡的威胁。在第三节，大卫提到他曾经经历过死亡的威胁，他这样说：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起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这里的阴间跟下坑是平行期的一个同义字，都是在指人死后的一个归宿，与死亡是这样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他宣称他就神啊，把他 从阴间就上起来，不至于下坑。这个在这里不是讲说他是有过那个死而复活的这种经历，而是使之无论在环境多么恶劣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他经历过这个拯救，就恍惚是从阴间救出来的。我们一生当中是否有如此差一点生命就丧失的经历呢？我有。我们这些都要纪念，都要感谢神。当我们讲到第二点，就是大卫如何经历神已经带领过度过了这个危机。在这一节到第二节这几句话里面，因为你曾经那个曾提拔我，不叫我仇敌向我夸耀，你医治了我，和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我们来注意看一下原文的这个提拔，我们会想到会联想一个图画就是人们从深井里面把水桶提起来那种这种图画。诗人就是感触到神对他有多次的拯救，就好比打水的人把桶子里从井中拉起来。这表示什么呢？是表示说全部都是神的帮助，毫无自己的努力。大卫常常用这样类似的诗句来描述神的拯救，例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了起来。大卫说这是因为神的举动，他免去了仇敌向我夸耀的这种尴尬，也经历到神适时的帮助他。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思念神，因为他曾经提拔我们上升，脱离了这个忧愁，进入了欢乐。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寿命，我们的力气，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们的生活动作都是留在他，都是我生活动作的存留都在乎他。我们要记得神曾经医治过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死亡。那最后我们要看看大卫如何表达他的感谢。从第四节，耶和华的圣名，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不单单因着神已经带领他度过了危机来感谢神，他也要鼓励人们，他周遭的人来一起来称颂赞美神，因着神的恩典来向神来感谢神，因着神的恩典向神感恩。第二个就是为周遭我们就为了遭受到管教而感谢。大卫对自己的愚昧的行为是懊悔不及的，他悔改献祭以后得到神的宽恕而感恩，因此他宣告他得到的拯救是因为神的恩典。他这样说的，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一个罪人悔改认罪，祈求怜悯，神的怒气是非常的短暂的，他的恩典和他的怒气是不同的。 他们恩典是长久的，是要随伴人的终身。而遭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就像到医生那里去，我们知道我们为了要医治恢复健康，我们挨了那个医生一针，这受痛苦只有一会儿功夫的。然而管教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恩典却是要继续的持续下去。不错，神因人犯罪要惩罚人，然而当人悔改的时候，他就愿意也赐给这个恩典，使悔改的人就经历到蒙恩的喜乐。第三个，大卫想要表达向神的感恩，是为着凡事顺利而感恩。大卫被神光照，他看到自己啊，因为凡事平顺就起了骄傲的心而犯罪。他这样说的：至于我啊，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这个经节引出了他个人失败的见证。大卫经历了凡事平顺的生活状态，那时候外患得以平息，内忧得以安抚，百姓安居乐业，本来这是应该珍惜的，本来值得感恩的时候，但是他过度的安逸摧毁了他的谦卑，催生了他的骄傲，他竟然发出我永不动摇的狂言。正是这种盲目自信，那种好大喜功，促使他做出那个点数人民的数目的这种错误的决定。确实，当人环境平顺，生活富足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忘掉神的恩典和神所赐的，甚至自夸我永不动摇，我不需要神。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能够得到平顺，这都是神的恩典，是神所施恩的。在这里是神使大卫的江山稳固，若没有神的保守，他要天天过着那个惊惶不安的日子。同样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位，我们的生活，不论是我们是在哪一个岗位，不论是我们是不是我们刚刚起步，或者是在事业的高峰，或者已经退休了，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仍然是一个流离失所的、一无所得的人。所以我们要对凡事顺利而感谢。大卫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神的感谢，就是为苦难而感谢。在第八节、第九节这样说：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你，我被害流血到了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啊，岂能够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信徒在一个危机当中、困难当中啊，你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唯一的就是来呼求、来恳求，要呼求、恳求这样的祷告。大卫在祷告中，他要陈明的是使人不能称赞耶和华，这是大卫向神的哀求。他说若是他被别人害死了，他就无法将荣耀归于神。这种哀求祷告很类似先知以赛亚向神的呼求。他这样说： 原来阴间不能够称谢你，死亡不能够颂扬你，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够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今日我称谢你一样。大卫向神的哀求，就像以赛亚一样的，他相信，他相信神必因怜悯来拯救他，使他存活，可以在活的时候来称谢他。所以在患难中也要感谢神，因为他相信神必拯救他。我们是不是也要如此？大卫明白了自己陷入哀哭，哀哭。我们大卫 他自己那段时间他是一个哀哭的状况。他为什么会哀哭？是因为他骄傲得罪了神，遭受了神严厉的刑罚。那么他如何从哀哭中这个逃出来、跳脱出来呢？也就是说，他如何化哀苦为跳舞呢？他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大卫在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数算神的恩典，他承认自己在活在恩典中却忘恩负义，他谦卑下来而赞美称颂神，这个其实他的哀哭中就转向神，专注神，仰望神，依靠神，让神来扭转这个困境，来转化他的情绪，如此就能够脱离这些哀哭、悲观、消极的情绪的这种干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在哀哭当中通常只会想到自己多么的可怜，自叹自怜，怨天尤人，陷落在自己这个伤害的这个情绪里面，把自己关起来了，他看不见希望，充满了恐惧。有些基督徒有时候也会陷入在这种情况，这个时候这种情况的感受，一直在哀哭当中的这种感受，就好像神的恩典已经隔绝了，恩典好像不存在了，神就不理你了，不爱你了，我们算什么东西啊，神在眼中哪里有我呢，充满着这种羞耻，这些都很负面的感受的。这时候你要来到一个很关键的时候，你是否要继续的让这个哀哭的情绪拉着你向下沉，而使你的心生那个苦毒、恼恨，甚至怀疑神、离开神、离开教会，还是要说：“哎呀，要紧紧的抓住神，让神来扭转你的困境呢，转化你的情绪呢，从哀哭中跳脱出来。”要怎么样紧紧的抓住神呢？大卫在这里提醒，就是提醒我们的，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华尔博士有一本书叫做《乐观的思考方式》，在这个本书中有这样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描写的。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有一个中年的男人，头发乱了，领带也歪了，衣服脏兮兮的，裤子也都破烂的，胡子也没刮，很无力的坐在椅子上说：“啊，牧师啊，我是被抛弃的人，我是在世上一无所有，每天我从早到晚找工作，可是没有人要雇我，现在我连什么都没有了，我连对人生的勇气的力量都没有了。”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来找你谈，但是我没有抱着什么期望的。华尔博士什么都没说，他打开了抽屉，拿出纸笔给他。华牧师这样说，现在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回答中，假如你看到我的问的问题是对的，你就把它写下来。就他就开始问了，你有太太吗？哦，是的，我有啊。像我这样一个不会赚钱的丈夫，他竟然没有离开我而去，他算是一个好太太。那么你就写下来吧，我有好太太。你有孩子吗？哦，是的，我有五个孩子，虽然我没有钱供应他读书，吃好的穿好的住大房子，他们却没有反抗父母，乖乖的上教会，用心的祷告啊，算的是好孩子。所以你就写下来，我有五个好孩子。你的胃口好吗？啊，他笑了，啊，只是因为我没有好，没有吃很好吃的东西，但是我的胃口还是很好，是吗？有很多人有可以吃的，他不能够吃，因为他有胃肠的问题。你应该感谢你，你有这样好的胃肠，请写下我的胃口好。然后他细细的问，你睡得好吗？哦，睡觉啊，我一躺下来就睡了，是吗？是大多数人的，是一个福气啊。有些人躺了很久，在船上躺了很久也睡不着的啊，你就写下来，睡得很好。然后你有朋友吗？哦，有几个好朋友啊，他始终跟我很要好啊，彼此能够谈心，那么就写我有好朋友。接下来大体上你的健康怎么样？他说啊，我没有什么大病啊，还算健康。那么你就写下我健康。啊，现在你就把你所写的大声的念一遍。那个人就开始念了，他说，好啊，我有好太太，我有好孩子，我有我的胃口好，睡得好，也有好朋友，有健康。因此华尔博士说，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怎么说呢？你说你什么都没有，你有了这些你刚才念的，你是亿万富翁啊，感谢神，感谢都感谢不完了，还说你有什么不满的。那个人就烧着头，他说啊，哇，我不知道我有这么多，我以为我什么都没有了。于是这个人就到了些回到家里，老是想着我有好太太，我有好孩子，我的胃口好，我睡得好，又健康又好，又好有好朋友，真的真好，真的有的拥有好多的东西。所以就他就开始梳头，胡子也刮了，把那个皱的领带也放下来了，换上一个好的衣服，的裤子也穿整齐了，皮鞋也擦亮了，然后看看镜子，哇，十足的绅士。于是挺胸抬头，翻开报纸广告去找工作。面试的结果当然当场合格了。弟兄姐妹，你有多少时候没有数算神的恩典呢？你看，当你数算的时候，你就会感谢赞美神，你就会抓住神，发现到哀哭中神并没有离开你，神仍然爱你，会让你破涕为笑，哀哭变为跳。第二个方式，我们回应的方式就是称谢赞美，要用口。大卫是用口来开口 称赞、称谢、赞美神的。从大卫对神感恩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见到神的实在，他是存在的，他的恩典是已经存在的。他不单单让我们有永生，也医治我们的身心灵。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去回应神的恩典呢？经文中提到，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中，都要歌颂他，颂扬他的圣名，目的是要透过我们去彰显神，因为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够我们一生之用。盼望大家能够用这种感恩的心去传开，纵使我们在困难当中，也是靠主来感恩来喜乐。有一位人类学的教授，他这样子说，太平洋岛上的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们喜欢唱歌、玩耍、跳舞，这是因为他们用祷告开始的每一天，也是以祷告来结束每一天。我认为喜欢唱歌、喜欢祷告而有喜乐的心，通常他是懂得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喜欢感恩赞美神。诗篇三十篇这位诗人就是大卫，就是这样子懂得感恩的人。他不但为过去神带领他度过了危机来向神感谢，他也鼓励别人，鼓励他周遭的人，然后一起来称颂神。他为了遭受，也曾经为了遭受管教，但是他还是为着事情来感谢。他也为了凡事顺利来感谢，他为了苦难来感谢，他懂得数算神的恩典，凡事感恩，凡事称颂神。从这里我们学习到，称谢主要是针对神本身的感恩、感谢而赞美的，并不是因为神为了人做了什么事。称谢是我们认定神是良善、诚实、信实、慈爱、诚实、公义、怜悯啊，这美好的属性，而向我们向神来感谢。让我们在悲哀的时候能够唱出，你已将我的悲哀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因为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生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万物。我们现在就用感谢的，用这个感谢的心，我们来用感谢神的诗歌做我们今天的祷告。
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
领受神的祝福，阿主啊，愿你自己的这种恩典满满，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的钥匙，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来赞美你，来称颂你，来感谢你。愿恩惠、平安、怜悯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圣灵归于你们，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把时间就交给下面的时间。